六，实修实证。学道容易悟道难，不下功夫总是闲。能信不行空费力，空空论说也徒然。表面上广闻博学圣道很容易，而真正体悟圣道却不容易。不下功夫修行，总是没有实意。即使表面上对佛法有信心，但如果没有实际行持，也只是白费力。没有境界却空空论说，终归徒劳无益。水木格言云，多闻若昧实修，则于自心无益。百年住于水中，实性干燥而存。意思是，光听闻而不实修，对自心是没有利益的。就像石头即使一百年住在水里，它的本性还是干燥一样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真正实修，表面上再怎么广闻博学，甚至天天听课也没有用。现在很多人特别爱说，有些人一谈起佛法的境界时，别人听起来都吓一跳，哇，这个人已经开悟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也许他从来没用功过，甚至一天连一个小时都没修过。这样的人纯粹是自欺欺人。他们的空谈没有实意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下功夫修行。有些人口中说得很好，实际上天天睡懒觉，这样虚度时日也没有意义。阿育王传记载，优波吉多尊者有一个弟子特别爱睡懒觉，一打坐就入睡。为了度化他，有一次他打坐正要睡觉时，尊者化为一个七头魔鬼倒悬在他面前的空中。他特别害怕，跑到尊者面前说，林中有鬼，我不敢在那里修行了。尊者说，七头鬼不足畏，睡眠最可畏，为鬼所杀不会入于生死，如果为睡眠所杀，则生死无穷。听了这个教言，他从此精进修行，后来获得了圣果。在短暂的人生中，如果一点功夫都不下，一点精进都没有，修行要成功是很困难的。每个道友都应该观察，看自己以前修了多少法，以后打算怎样修行。有时候总结起来，我也很惭愧。这么多年以来，虽然我没有特别散乱，也不像世间人那样天天搞世间法，但是对死亡有用的善根积累了多少，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的善法修了多少，这样观察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很惭愧。作为凡夫人，在行持善法方面力量很薄弱，在造恶业方面则相反，心态、行为、方便样样齐全。所以大家要尽量祈祷上师三宝，依止对治法来调整自己的恶劣相续。七，如理闭关。闭关容易守关难，不肯修行总是闲。身在关中心在外，千年不出也徒然。表面上的闭关很容易，而关注妄心和非法行为的闭关则很难。如果没有真正修持解脱法，总是没有实意。有些人虽然身在关房，但心一直往外散乱，一刹那也没有观修过， 这样即使闭关千年也徒劳无益。有人认为，我闭关十几年、二十几年了，我肯定很了不起。很多人宣传上师时也说，这个上师闭关六年了，那个上师闭关十二年了，另有某个上师闭关二十四年了。其实，如果没有真正的修行境界，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，不要说二十四年，按照憨山大师的说法，即使闭关千年也徒然。现在有些居士的说法特别可笑，听说某上师是你们学院的，在学院待了二十年了，他肯定很了不起。待二十年有什么用？如果没有修行的境界，待在学院跟石头待在学院一模一样。石头不要说在学院待二十年，待一千年都有了，这又怎么样？有些考古学家说，在藏地发现了六万年前的文物，所以如果没有修行，在青藏高原待多少年也没用。有些人经常说，这个人很厉害，他闭关三年了。其实也许他一直在观修嗔恨心、愚痴心，毒蛇和汉塔冬天也一直闭关，他们观修的就是这些。我并不是诽谤所有闭关的人，在闭关的人当中肯定有很好的修行人，但如果仅仅因为在官房里待的时间长，所以就很了不起，这是不一定的。其实，有些人的闭关只是说法而已，他并没有修行十二年，只不过在山里一直没有出来，于是便认为自己在闭关。以前藏地交通不好，所以从广义上说，住在深山寺院里都可以叫做闭关，开玩笑。如果想闭关，就要像以前的高僧大德那样真实闭关。在前行备忘录中，对于每天的修行安排都有详细宣说，要求修行人白天晚上精进行持善法。如果能这样闭关，不要说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哪怕七天或者二十一天也有很大功德。憨山大师讲得很好，我觉得他真正讲到了某些人的毛病。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很了不起，他们自己也认为已经闭关了很长时间，但实际上如果心没有与法相融，闭关多长时间都没有用。相反，有些人虽然没有闭关，但因为心与佛法完全相融，所作所为也与佛法相应，所以不管到哪里都得到人们的恭敬。总之，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真实的闭关，什么不是真实的闭关。八，信心念佛。念佛容易，信心难，心口不一总是闲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喉咙喊破也徒然。口中念佛很容易，但内心对佛陀升起虔诚的信心却很难。如果心口不一总是无有实意，假使口念弥陀而内心散乱，这样即使喊破喉咙也徒劳无益。对佛陀升起信心很难，尤其懂得佛陀是最尊贵、最伟大的皈依处，在整个世间没有像佛陀那样的量世夫，这种随法的信心更为难得。大宝积经云，佛能救世间，于无可依者，世雄甚稀有，大慈难思量。意思是， 唯有佛陀能救护世间，世间再没有其他可皈依者。世尊的功德甚为稀有，他的大慈大悲以分别心难以思维衡量，大家应该对此理升起定解。现在念佛的人比较多，很多寺院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唱念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佛陀都有信心。有些人边念佛边打瞌睡，有些人念佛不是为了解脱，而是为了逃避暂时的烦恼。还有些人念佛是为了得一些钱。真正对佛陀升起诚挚信心的人不多，尤其像圣初天神赞讲的那样，对佛陀升起不共信心的人就更少了。如果一个人口中念阿弥陀佛，但心中既没有恭敬心和欢喜心，也没有认识到佛陀的伟大，甚至持有种种邪见，或者口中虽然念佛，但心中一直散乱，这样念佛没有多大意义，最多种个善根而已，即使喊破喉咙也得不到解脱的利益。所以念佛的人一定要懂得净土法门的道理，对阿弥陀佛的宏愿、佛号的功德都要有所了解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一再提倡佛教徒要系统文思，不然学佛就流于表面了。我们没必要为表面上的学佛花费很多时间。九，静心拜佛。拜佛容易，静心难，意不虔诚总是闲，五体虚玄空费力，骷髅磕破也徒然。身体拜佛容易，但知道佛陀的功德，进而升起欢喜心和恭敬心却不容易。如果没有虔诚的信心，总是没有实意，这样形象上磕头只是空费力气，即使身体都磕破了，头上、手上伤痕累累，也是徒劳无益。要顶礼佛陀，必须懂得佛陀的功德，并对佛陀有信心和恭敬心，这个前提非常重要。否则磕头虽然有功德，但功德并不大。作者在此处说，没有信心恭敬心的磕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大圆满前行中也说，如果思想涣散，随境所转，只是身体东倒西歪的顶礼，除了身体白白受累以外，没有任何实意。当然，这样磕头并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从种善根来讲，有一点功德，只不过不能成为解脱的因。我坐车时，经常看到有些藏族人三步一拜前往拉萨，一方面他们的精神很感人，我们不要说好几个月在野外磕头，一天在外面磕头都很困难，尤其寒冬腊月，在雪地里磕半天头都冷得不行了，所以人和人的精神力量是完全不同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这些人没有出离心、菩提心、恭敬心，甚至怀有其他目的，这样磕头意义不一定很大。大家磕头时，一定要对佛陀有恭敬心，尤其要认识到佛陀是真正的量世夫，世间没有一个人能与佛陀相比，不管从智慧、悲心、能力哪方面来讲，佛陀都是最伟大的。如果有这样的虔诚心，哪怕磕一个头也有无量的功德。十，诵经解义。诵经容易，解经难，口诵不解总是闲， 能解布衣空费力，日诵万卷也徒然。口头上诵经非常容易，但是理解经文的意义却很难。如果口诵不解，总是没有实意。即使表面上能解释，但如果没有按照经典实地行持，也是白费力气。所以关键是身体力行，否则日诵万卷也徒劳无益。口中诵阿弥陀经、金刚经，并不是一点功德都没有，但最重要的是通达经典的意义。六祖坛经里说，法达诵了3000部《法华经》，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向六祖顶礼时头没有着地。六祖呵斥他，你只是口头上诵经，并没有懂得经的意义。于是六祖让法达给自己念《法华经》，然后为法达解释经义，并说偈曰，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，诵经久不明，语意作仇家。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无惧不济，常遇白牛车。法达听后言下大悟，赞叹六祖，经诵3000部，曹溪一句亡。从此以后，法达既领悟了经中要义，同时也不辍诵经。我们不管诵任何经典，最好要懂得其中的意义。如果不懂得经义，即使日诵万卷，也只是种一点善根。法集要诵经云，智者寻一句，演出无量意，愚者诵千句，不解一句意。所以懂意义和不懂意义的念诵差别很大。以上大概介绍了《废弦歌》，学习这首道歌后，大家要遣除此中所说的不如法之处。以后不管是文思还是修行，自己的心与行为都要相合于正法。这次我以个人的浅见解释了《废弦歌》，这只不过是抛砖引玉，算是给道友们做一个参考。你们的母语是汉语，如果要你们来解释，也许能挖掘出更深的意义。所以课后大家应该反复研究，争取体会到一些更甚深的道理。回向偈：此福已得一切智，摧伏一切过患敌，生老病死由波涛，愿度有海诸有情。